好，我们一起，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确实，我们课的时已经过了，应该过了三分之一以上了。但是在今天，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态度的突破。接着我们在过去所学习的，一直带领我们到今天，是吧？求你今天你的话语给我们亮光，你圣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让孩子，我刚刚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讨论的时候，是吧？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带给我们一个 positive 正面的思想，让我们今天在学习我们态度的突破的时候，是吧？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真正的态度的突破，成为今天开始成为我们行动之一。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得胜的名。 Amen。 好，上礼拜我讲的是什么？上礼拜讲的是信心的突破，这礼拜呢，我们要讲的是态度的突破，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就是说一定每样东西，但是把他的，我把信心、态度、习惯，我把一个个这样挑出来，就是说针对这些方面，我们做一方更深入的一些探讨。那我这边一开始就问大家，态度是什么？我们每个人有没有态度？态度英文是什么 ？Attitude， 对吧？哇，这个很好听，英文名字比较好听。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态度？什么时候会怎么来的？我只要跟你讲话，你就会有一种态度，对不对？你就算是没看着我，没有这个反应，你心里头也在形成一个想法，对不对？那这个 attitude 的话，我们有没有听到有的人讲说，哦，那个人真是态度很怎么样？
不好。
哎，我说态度很好，正面或负面的。有的人说啊，这个人态度真好，对。你听到的是这个人，有些人态度真不好，对，都会有，这是都会有。
那说英文的时候啊。
OK， 英文里头没错没错。当你说 somebody he has an attitude，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attitude 本身那个字眼啊。当说 he has an attitude， 就 means 他有一些态度上的问题，对不对？那你们周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啊，现在就有
啊，不是
啊，现在不是啊，我好像每天都在。我太太总说我的 attitude 不好，哈哈哈哈哈，真没办法，所以非要来上这些课要突破，这个，所以 attitude 在你周围，人家也就罢了，那我就反过来问你自己的 attitude 好不好？
好，
好啊，就是我要听的就是这个答案，depends， 这也是很好的答案，对不对？对某些人态度就会好，对某些人态度就不好，为什么？为什么？
他如果态度不好，然后你用态度好，他没有回应的话，那就
啊，这还是好的。如果人家对你态度不好，那你用态度好的去回应，他没有回应，我就决定态度不好。但是绝大部分是人家对我态度不好的时候，我为什么给他好的态度，对不对？这种是很直截了当的啊。那这里我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说一个态度呢，我很简单，只用一句话，我说态度就是当你面对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事情，还有很大一部分面对人的时候，你的一个看法和一个心态和你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好，那我在下面一句写的呢，其实一个对一个错。我说态度代表每个困难中的机会，或是每个机会中的困难，这应该是哪一个？啊，我们应该讲说态度是代表每个困难中的机会啊，不是机会中的困难。这里是让大家想一想。那当然，最近这几天报纸上最红的，所有的在写的是谁？我那字写错一个字啊，是 J E R E 啊，改一下 J E R E 不是 R A。Jeremy Lin 中文名字叫什么？
林书
豪。看过他的人举手。Personally。你们有人去过吗？他来这边 ，Use， 你们有人去过吗？
小孩子有去。
小孩子有去，对不对？那你们都知道，不知道他是谁的举手？还没有听过他，好，没关系，我们解释一下。林书豪，中文学校也看过他。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是 ABC 吗？对不对？
是。
ABC， 喜欢打篮球，所以在哈佛呢毕业以后呢。他就NBA 选秀，那选了几轮呢都没有他的份，等于是落选。可是呢他打的其实是不错，所以这个我们加州的队叫什么？ Warrior 对不对？ Golden State Warrior 就是叫金州战士队，在一年半以前就虽然他没有在这个排行，就选了他加入他们的 team 当做一个后卫，那后卫当然是后补的，所以前头已经有好几个后卫，所以他大概平均每十场也许上场可以打个最后的降的时间打个一两分钟，那当然就也表现普通，有一两次表现还不错，可是就是每次只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所以他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头基本上就是没有他发挥的地方，只有等于可能他们练习比赛的时候他在后面帮，然后后来又被调到，因为实在没有机会让他打，就把他放到他们除了正式的大联盟底下还有一个叫什么，叫一个叫做发 develop 的一个 league， 就是放到那边你就会多有比赛的机会，那他每次比赛在那边在那个 development league 你就可以打二三十分钟，那他表现很好，所以他们又会把他提到大联盟，可是一真的提到大联盟教练又不会用他，因为觉得其他人，因为很多黑人球员的话觉得冲力又比他大，体能又比他好，说不定技术也比他好，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那到今年的时候呢，今年一开始的球季还没开始，今年 NBA 的季节很短，在球季一开始以前，金州战士队因为就把他 release 了，他们找了另外一个这个后卫就把他 release， 然后那边 Houston 的这个火箭队就马上就接收了他，把他去，结果去了以后呢，还没几场还没有机会表现，根本没有上场的机会，又把他 release 了，因为每一队都在吸收新，都在调整队伍，都在那，所以总是觉得说他是 somebody 叫什么 X 什么。Expendable 对不对，就是说可以不需要的，就被纽约队选去了，纽约的尼克队，那纽约的尼克队选去的时候呢，纽约队今年是大调整，找了几个非常强的这个从 Denver 把一个前锋掉买过去，然后又找了一个很强的中锋，可是他们今年3号他们队伍就尼克队就打得一塌糊涂，那新的教练，新的这些都是很贵的明星球员，然后 Jeremy 到里头去呢，他是第四的后卫，就他前头有三个后卫比他在他前面，所以他也没有上场的机会，事实上呢他也没有 guarantee 的 contract， 就基本上在球赛开始到从一月到现在，基本上就是上礼拜还是这个礼拜就是他 contract expire 的时候，那球队已经预备要 release 他了，因为觉得要找另外一个，前头的几个后卫，前三个后卫一个受伤，找的最希望的后队，以前在我们金州战士打过的受伤还没上过场，那另外两个呢都不行，球队今年战绩非常差，教练说已经他们觉得教练都要被 fire 了，结果这个教练就在五场比赛以前已经前头三个人都不行，结果在打到一半的时候就换他上场，结果他一上场以后他第一场得几分，
28分，
他得了28分，加上助攻，让他们在好久吃败仗以来第一场打了一个胜仗。哇，那就大家就说哇，这个从一个板凳球员，那么根本没有人知道的，突然之间就觉得说很稀奇。直到第二场的时候呢，教练就把他换成了先发球员，一上场就让他打，就他带领了他们的球队呢，他一场得了23分，又是10个篮板球，带领他们又得胜了。到那次开始的时候，这媒体就开始注意了，有没有？所有的这些 ESPN 啊，每个这些就会问的说 Who is Jeremy Lin 对不对，然后就问他说 How do you feel， 那你可以看得出那些广播员都说啊、oh, He hasn't been proved， 他只是两场比赛可能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昙花一现，对不对？等到第三场一打完呢，又赢了，那人家还说那三场都是很弱的球队，但 Wait till he get a strong team 他就会 fail，结果第四场碰到哪一队？
LA
碰到 LA 的 Laker 队，他的直接的对手是谁？ Kobe Bryant 是 NBA 打的最好的球员，结果在 Kobe Bryant 跟他打的这场呢，他得几分？
38。
有人发表的很好，他得了38分，他得了38分。Kobe Bryant 得几分？
34分，
所以他突然之间就，所有的人现在头版什么全部都是他，现在在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的所有的现在媒体都在挤出所有的时间来要播尼克队比赛的时间，原来你知道这个这也 create 出很多新名词来，可是你知道他住哪里？
帕拉托，
他是帕拉托比友，他现在住哪里？
就是纽约他 brother 家，
他住在他哥哥家，他薪水大概连只有一个 million 都不到， 所以他在他哥哥家，他是住在什么
沙发上，
他睡在沙发上，他睡在沙发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他已经，以人来讲，他已经这个礼拜 suppose 应该就被淘汰出 NBA 的，所以从各个角度看他也没有机会发挥，从人的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可是somehow就在这一个礼拜，他昨天赢了没有？
赢了，
昨天第五场啊，第四场我刚刚已经把雷克队打败，昨天第五场对这个哪一队？ Minnesota 我没有看我都知道昨天对 Minnesota， 我小组在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就有人就跟我讲，哎，已经赢了，赢了100-98，他们在落后第四场落后十多分的情况下一下追回来的，最后他其实最后一场打的下半场打的并不好，他12球进了一球，可是最后关键的罚球是他进的，他连续打这么多场其实已经很疲惫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就说5连续5场胜利是创造了 NBA history 来的一个记录，尤其是从一个亚裔的球员，从一个第四个从来不起眼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一个礼拜就翻转，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你看在访问他的过程里头，他人家在问 How did you do it， 他没有一件事情归到他自己，他归给他的信仰，还有他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的团队，他的其他的球员，还有归给他的 church， 归给他的这个 coach， 他都没有讲他自己，但是他我记得我有看到他，他说他妈妈就说他是就是他的一个英文字叫做 P 开头的，就是说他会非常的坚持，他做一件事情他不放弃，那我就说当他是很聪明的，所以他只是没有机会，当机会来的时候教练给他做的 instruction 要带这个球队怎么样，他能够让各个人发挥，所以表示说他虽然在坐板凳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做了功课，他知道每个球员的个性，每个人站的位置在哪里，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教练的战法，就是说教练的战法在前头几个后卫也许体能比他好，技术比他好，可是教练希望打出来的战法都打不出来，到了他手上教练 implement 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打得出来，那这就很不容易，比方说他的 vision 要很够，那这个是培养出来的，那其实在虽然他在培养，他真的其实也是蛮 desperate， 对不对？你已经知道你要被 release 了，因为媒体也是在让谈根本不给你机会，可是我们神是什么，我们神是给机会的神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inspirational 的。那我在今天为什么这个课开始要讲这个，这就是我要讲他的什么，他的 ID， 他的 title。 所以我带下来就问你说，今天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态度？我这里讲的水桶的故事其实只是两个水桶，有一个人天天担着两个水桶到井边去打水，那每次到水桶里头就把水打满了，然后到了一个人家就把水倒出来，天天这样来回 repeat 的，所以其中一个桶子就说，哎呀真是没趣，每天这个水我要被装满要被倒空了，然后另外一个桶子就说，哎呀这才太棒了，我每天呢都把我水从空的运到这边来装满，让我可以去，对，所以这两个水桶一来一去是做同样的事情，一个水桶就想说我天天都被倒空了，我实在是没有意思，另外一个水桶就说，哇我天天是空的水桶来到这边被装满水，可以让很多人能有水喝，所以两个水桶是完全一个不同的不同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在这里问大家讲说，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态度？那我怎么知道？我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好态度？你也不告诉我，对不对？你可能讲出来我也不知道。那你自己想，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对你好不好？你觉得？你觉得你现在活得 fair 吗？旁边的环境？如果你有配偶，你有孩子，你有工作或是没工作，你现在问问你自己，这个世界对我好吗？我不知道答案，但是从这个你对自己的这个回答，就是你如果你很 honest 的，我就说不给你讲这么多，我直接你们一见我就先问你这个问题，不要你脑筋经过思考，因为你脑筋一思考可能就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对不对？可是这是牵涉到，这是我们大家再去往下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想。那这个想，如果你想的就是说啊 I'm okay， 或者你想说啊这实在是一个 unfair 的一个世界对我，如果你会这样想的时候，那我就要说你的这个态度就有 improve 的地方。那就算是你想说啊这世界对我很好，那你可能你还是有 improve 的地方， 就跟我现在在练习这些正面思想，对不对？我常常回家我就很正面的思想，对不对？那我太太跟我讲什么我都很正面，她有时候就很恼火，对不对？她就说，哎呀，你这个人真的不能够接受批评啊，你听到什么事你都想好的，好像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引铺，对不对？所以变成说你好想好的时候，还是也有人会这样子讲，那你就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这里说为什么态度如此重要，我施以诺的书大家看过的举手，我讲的这本书有一本书叫做态度决定你的高度，这一个看过，只有我们杨，只有你看过，其他人都没看过。 有听过的举手，没看完听过的。
我看过一本中国写的态度决定一切，
内饰不一样，但是这个施以诺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弟兄，他是在台湾的门诺医院，他是身兼四个职位，对不对？又是作家，又是还在读博士班，然后他又在天天在写这个文章，就是他一个人身兼数职。他写的这本书叫《态度决定你的高度》，他把这些高度的，我把它挑出来念给你们听。他说，看待坏事的态度决定了你心情的高度，你做人的态度决定了你名声的高度，你做事的态度决定了你成就的高度，然后你对生活的态度决定了你生活的品质，然后你对上帝的态度决定了您对生命的高度。写得很好，对不对？那每一个是个大标题，那这个大标题下头呢就有很多个他写的跟这个标题有关的小故事，那值得大家去看。我很喜欢他的书，他最近一本书叫什么？
施以诺的书。
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向上的梯子，信心是一把梯子，这是他最近写的啊。那 again 又是像这样，他把信心又是像这样子的分了四五个讲信心的，所以他的书都是很小本，每一本都是就是一页，很简单的短品，很适合我们读，很适合这样短的激励自己。你们可以到书房去找，我记得书房应该有啊。书房最高兴的，我每次一讲完，他们就说：“老师啊，这书你刚提的全部都不见了。”所以你们要快，可以预约啊。波斯，我是跟大家大力推荐，写的真的很好。看事情的时候呢，他从一个，因为他是医生，从医学院的眼光，他看事情有个很特殊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常常我们看事情，每件事情发生，你都不会 take 那个角度去看。譬如他电脑的他的这个 mouse 滑鼠坏了，他就把这个 mouse 坏了，他就写出一篇文章来。啊，就是他可以从很多事情，从一个剖析事情看得非常的透彻，很年轻，比我们都年轻，我跟你差不多。所以大家看看他的书啊。那为什么我说在这边讲说态度这么重要？所以我写了一些下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起研究，看你同不同意啊？我说态度决定我们人生的成功与失败，你同不同意？
同意。
我写作态度呢，有乐观的，或是悲观的，有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对不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态度，不管是乐观或是悲观，不管是积极或是消极，态度会传染的。大家同不同意？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大家这么 positive， 这么会影响其他的人。哎，你可以，那我也可以，对不对？
对。
那如果一群人在一起，每个都在骂这个公司的老板，你想看是不是大家都想跳工作？本来一个人做得好好的，他本来没事的，他看大家都骂，哎，这公司也真是没希望了，我也换吧，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在职场内一定有这个，所以在那一批人在讨论那些时候，你最好不要参与，你最好远离那个讨论的。如果你是加油添醋的在里头的，你可能就是要控制，因为这是我跟你讲的，你想的是什么，那些事情就会成就。那当然很多这种乐观跟悲观，积极跟消极，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你们有没有什么例子，什么事情是积极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牧师讲的，还是有没有讲过说有一个驴子掉到井里头，有没有那个例子？那掉井里头，那可能就完了。那农夫觉得弄它不起来，就预备把它埋了，就把土往井里头倒，对不对？
对。
结果那驴子呢，一边倒，他就在脚就拼命在踏，对不对？把底下土踏紧了呢，哎，他就高了一点。哎，结果那农夫看他没死啊，就拼命又往土，到最后那个土的高度就高到那个，他就走出来了。 啊，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几乎讲不完啊，每件事情看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决定今天你要用很正面的态度去看这件事情，还是你决定用很消极负面的态度去看这个事情。那我当然会最后会讲到这些态度这些成一些起因，那有些时候我说不怪我们，这是我们成长背景时候的一个包袱，但是我讲了年轻以前没有选择，可是现在有选择啊，所以我们慢慢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也我说调整态度的能力不会自动出现，而是学习而来的行为，对不对？它不会自动出现，是学习而来的行为，可是最大最大的 difference 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这个意愿，你有没有这个心想要在你的态度方面有所突破。所以你看另外一个在圣经里头很积极的态度是什么，我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一个很积极的。那圣经里头这样子积极的态度多不多？有没有人可以随时想到另外的，有没有其他很正面的或是很乐观积极的，还有没有？是什么？
一次他认为不是他兄弟派他，是神差派他在他们之前。
当他的兄弟们发现跟他最后相亲在一起相认的时候，然后他的兄弟都怕要死，以为他要报复，结果他说什么，他说这是神的美意，对不对？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但是在放到这个位置，普普在他当宰相以前他坐了多少年的牢？13好像到15好像是这个13年的牢，一个人坐了13年的牢，你想他的态度还要好啊，很不容易的，但是也没有，神是让他在监狱里尽都亨通，对不对？我们想要是我们能够有一天在监狱里头，你可以想象那个光景吗？对不对？你不要讲今天在监狱里头，我们每天现在你在的一个环境里头，你如果不好好的过，你就算不在监狱里头，你也把自己框在一个像是监狱的地方。
我可以分享吗？
可以。好。
两年前当我的小孩申请大学的时候，他有一个是在离家不到
听得见吗？后面
一个是在东岸，他执意要到东岸，当时我就想，你如果离家近一点我还可以帮点忙，你那么远我什么忙都帮不上，但他执意去了，我那时候当然心里也不太舒服，可是我现在回头一看，我觉得当时他如果留在东岸留在西岸是我想帮他，但是他决定要到西岸到东岸去，我觉得是上帝在帮助我，要让我成长。
好，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家庭都经历过的？孩子年纪，我们这边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到了要长翅膀要飞的时候，申请大学的时候，就是两种可能，一种他愿意待在你旁边，可是绝大部分都想怎么样，都想飞得越远越好，对不对？不是他，其实不是他不爱我们，他也不是，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时候他说不定他知道我以后要回来这边，这个是我唯一的机会可以飞出去，对不对？去看一看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放手让他飞。我一边跟你们讲，我现在我女儿正在要刚刚现在考完 SAT， 也明天马上就要申请大学了，我也是在对我自己讲，就是要放手让他飞，他飞到多远就飞到多远。那我们要相信的就是我们做一个父母亲，我们有一个 right attitude， 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对家一个好的印象，所以他愿意不管在多远，他有一天他愿意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女儿，我要把这前几堂课，我跟那弟兄姐妹就有分享过。我女儿小学的时候是叫一个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 private 的小学，叫做 St. Andrew， 在我们 Saratoga 那边。那个小学的话，就是说每一个年级只有两班，一班就24个人，所以是个很 close 的一个学校。那家长都很 close， 跟老师也很 close。就我女儿居然在她毕业的那天，她跟我们讲说，她跟她妈讲说，妈。他说我有一天我会要回来，我要我的小孩读这个小学。他居然讲这个话，我想给他们老师听，他们老师都好高兴。但是就是说，当他 在这个他感受到这个学校的好处的时候，不用你讲，他会自己。现在我们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太太就很不想他去东部，跟你刚刚聊天去经历的一模一样，总觉得说怕他一到东部去，那边万一有个好的男孩子那边看到他，他们就不回来了，对不对？就到东部去了。那我就跟他讲，没有，不用担心这个。如果能碰到一个好男孩，感谢赞美主。但是如果让他出去看了，他总有一天会让他自己决定他前面。我们他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对，那很多时候就是刚刚讲的，其实借着这些事情也是在调整我们自己的态度，对不对？那很感谢你能够现代化，能够回头来这样子想。但是当初心里头是不太舒服。
对啊，我觉得是我出钱，为什么只有你出主意，我不能出主意？因为学校要钱会来找你来，但是成绩就是成绩单子寄给他，不让你知道的。
哦，这个就是
到了大学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们还知道要钱是要公布。
哦，不要到大学，现在高中都是这样。我女儿的成绩我从来不知道，她从来不告诉我的。
高中还会通知你，大学是完全。
高中我学校也没有通知我，但是我就是从来不问。现在人家常常是弟兄姐妹在问我说，哎，你女儿 SAT 考多少分？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也不告诉我，我也不问。因为我从头跟他强调说，爸爸不 care 你的成绩。他是很认真，我说可是我真的不 care 你的成绩。我一直想说你要会做人。所以我的一直在跟他强调的都是，每天已经三年了，每天开车送他上学，不跟人家 carpool。我为了开车上学，就是每天早上帮他做个祷告。然后在祷告里头，我可以把很多正面的思想跟他在祷告的时候跟他分享。对，那这是三年了，不要以为还有一年，事实上他现在会开车了，搞不好这个每一天都要把握啊。所以，好，有什么问题？嗯。对。对。每一家情况不太一样啊，就是说有些家当然父母亲关系很 close， 我女儿是从上高中开始，她突然之间原来很 close 的关系，她突然之间有点吓到了。那我去跟那些青少年的牧师，像 Pastor Angela 在谈，他说那时候他说这是他需要在这个阶段，他成长阶段他要求自主，他不要你们关心他照顾他。因为我太太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你一步他已经把后面十步都想到替你安排好的，知道吗？这个有的时候是很，你不要这个指我自己，你帮他都安排好了，其实很多时候不要讲你先生会 complain， 你的孩子们更是他到了他成长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很不喜欢被你安排。所以我自己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常常以前对我父母亲过呢，我就觉得说你就不要管我，我情愿错了我自己错，我自己尝试。孩子们他现在就在这个阶段，他要找到他自己的 identity， 所以他是觉得，因为他跟我们讲什么事情，我们常常就会有一个 feedback 给他。这个 feedback 对他来讲，我们也许是觉得是好意，其实他连这个好意他都不要。
对，
他就是要他自己去做他尝试。所以我就学习的在这个阶段，我就 let go。跟他话不多，我也能够很看得开。我就说，但是我知道我有在为他祷告。他真的有事情还是会来找我。可是很多时候，他跟 Peter 之间的谈话，我就跟你讲，为什么我喜欢开车，最喜欢载他朋友，就是说要什么，因为他们每次在后面车后面叽叽哇哇两个讲的事情，哎呀我耳目大开，他跟我坐车，他根本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他都不讲，可是只要朋友在后面一谈，哇，那什么话题就出来，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所以我跟他 promise 他要同学去哪里，我都一定在。那不要介意，他就是说，更不要讲说，你说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给他钱，为什么不听我们的？哎，真是拜托啊！他能够愿意还在我们这个下面，能够听着我们的成长，然后不叛逆，因为有多少叛逆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都很好，不要看到他们一些小小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缺点，房间里头乱七八糟，那些都不要看。我讲就不要看，将来让他先生去负责就好了啊！我们做父母亲的，我太太就说你都不管教，为什么要他？我就说我早都放开那一部分了。我情愿跟他有好的关系，那些生活一些小品质，我觉得我如果从小没有让他养成那样，到了高中初已经到过了那个该讲的时候了。那个他将来他有孩子的话，自己会知道的。等他骂了孩子之后，他看他自己会不会弄干净，那就不要，那不跟我就没关系了。所以我觉得有个信仰真好，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就是确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对孩子的管家，你要确定相信我们是管家， 我们不是拥有他们，有了这些观念以后，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调整。然后我既然不拥有他，我为什么就是说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不可以多一些好的一些快乐的时光？现在跟这些孩子们一天能够讲几分钟的话不容易的，一天讲不到一句话，我还是可以很心平气和，对我不会有影响。可是我至少知道我们会在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夫妻会一起为他祷告，然后我每天开车，你知道每次祷告是什么吗？他永远跟我会，只要他在车上都是很多，可能一半以上时间他都在准备，他每天都有考试，不是 quiz 就是 test， 他都在准备，他在准备的时候我都瞎大，一句话都不讲的。那我问他有什么要祷告，他的祷告总是以这个 quiz 跟 test 开始，对，他就说他今天为我这两个祷告，这是习惯。那我就是为他这个祷告，可是每次一祷告完，思想在我，对不对？我就会加入加油添醋的帮他做很多事情的祷告。那这个就是日积月累的功夫。那不一定要开车，并不是有些你们，因为我是 real estate， 我的时间比较 free， 你们如果是上班没有时间接送不要紧，可是就是说每天在你自己的祷告灵修里头一定要加一段为孩子们祝福的祷告。那你们虽然跟我不是在开车，其实做到一样的事，做到一样的。我虽然开车，他很多时候不跟我讲话的，因为他整个早上都在看书。Last minute 的这个准备，那我觉得对我来讲，他是坐我旁边，我还是觉得很，我就是在一起。
对
呀。
有没
有可能就是想，就是那个有没有可能说不看你，还是说有些人说当时身体这边怎么看你，但他身体是跟着你会看你，这样你去玩的话可以早一点，根本还是有可能还是不看你。
每一种情况都有，我不敢跟你讲说这个。一个家里头三个孩子，好像三个孩子就都不一样，对，有可能不叛逆，
没有，
我没有，
对，但是就跟你刚刚讲的没错，新哥姐没问题，有的时候是到20、30以后，结婚以后才出来，也有这种 case， 所以这个没有一定，可是也有的孩子，也许他敬畏神，他真是在神的带领下，他一辈子他可能比我们还真的敬畏神，那我们真的感谢主，
感谢主。
真的感谢主，那这个传承是可以的。我们越早开始从我们这一代做出好的，其实哦，不是真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供给他的钱财，而是他真正看到我们的生命，这个是假不了的。
我那个大女儿，她16岁就叛逆很厉害，她之前就很乖了。然后我那小女儿28岁从来没有叛逆，我就想说，这小女儿28岁那么乖。他们后面以后才会叛逆，我都还是有点担心。
啊，所以这个，我现在在教你要想什么？
正面。
你不能到了40、50岁说已经做了乖帽，你说哎呀，他是不是到40、50岁还会叛逆？到40岁还没叛逆？
不要这样想，
想都不要想，这是感谢主，这个把这种思想都要从你的思念里头抽掉，这就是有什么？可以？
你把你最后一句话先讲完。
我讲完了。
我分享一下。那个犹太人哈，犹太人这是怎么学的？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风俗，就是在男孩子12岁的时候，女孩子13岁，他们有一个成年礼。他们这个成年礼是怎么样呢？哈，就是说，当你男孩子到了12岁的时候，就像那个主耶稣，他12岁的时候到了圣殿之后，他就在圣殿里面就是跟这些拉比在那里讲话，有没有？后来那个。主耶稣的爸爸妈妈不是走了3天的行程之后，那个儿子没有来，不见了，他们都不知道，要3天之后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成年礼是什么意思呢？12岁以前的男孩，13岁以前的女孩，他们是在父母的管教爱护之下，他们是这个父母的孩子。12岁跟13岁之后，这个成年礼之后，他们就是律法之子，就是他们在成年礼里面已经把自己奉献了给主，是由神来负责他们了，所以他们成年了。所以这个成年礼的好处就是，他们12岁或13岁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成年礼之后，他们是成年了，他们是成年，要对自己负责，对神负责。所以犹太人他们的这种习俗，这是神给的律法哈。我觉得这个成年礼是非常好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到那个弥赛亚信徒教会，如果他们有成年礼的话，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他们的这个成年礼是这样，他们在成年之前，比如说10岁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学习读希伯来文的律法书。所以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能够 传承他们的这个习俗。像我们中国人直到如今第三代或者第四代 ABC 就已经不认得中文了，但是犹太人几千年来不管他们流离失所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们都是懂得希伯来文，懂得律法书是他们要考试的，他们要背的。
这就是谢谢牧师的分享。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当然很多中国人在这边，我们第一代我们还可以讲中文，但是到了下一代他们讲不讲中文，当然这边很多中文学校，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看你跟你孩子送他到中文学校，我们都会送的。可是他，你可以让他学多久，或者他学的那边，因为我也去中文学校，有时候在教室里头当这个 room parent， 你看到那些不同的孩子们，有的人就是很认真的在学，有的人就是就像在玩一样，那就是说各式各样的都有。那每一个家庭就是说，其实要从父母亲，你到底希不希望他把中文学好？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是不 care 的。
Okay，
有些人觉得说我们，有些人来到我们这边就觉得说最重要是把英文学好，因为这是将来要他融入到他的下一代。
是，
可是就是说不要忘记回过头来，我们都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在他怎么样，他的面孔是白的，是黄的，他外国人在他就是有一个中国的血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自己，你决定这个中文对他重不重要？你觉得他不重要，你在家，甚至有些父母亲在家里头为了要讲好英文，我知道有些父母亲在家里头彼此之间都用英文在讲了，我知道我也朋友是这样子。那所以就决定了你们的一个决定，就决定你的下一代他的英文中文能够学多少，然后他学的不多他不行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在他下一代去学，所以一两代马上就断掉了。那所以这个中间就是说你 care 不 care 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我晓得很多家庭父母亲会为这种事情发生很大的争执的，夫妻之间就会发生很大的争执，为这件事情，那真是带到神的面前。我想刚刚杨牧师给我们提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有些传承的东西，是很有值得做的。
我补一句，就是他们是学习律法书，学习律法书，就是从小，父母就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他们成年礼之后。之前他们已经都学习好了律法书，所以成年礼的当天他们是要被考试，然后成年礼之后他们就是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他们的生命自己负责，然后对神负责，所以他们没有 teenager 的问题。那当然也以目前这个时代的犹太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就像我们老师讲的，是看我们父母是怎么样来那个传承来对待我们的孩子。
谢谢杨牧师。可是我就想说，我像一般人，我们小时候台湾很多人就是不信主的嘛。那我们想说，哎，总觉得十二三岁还很小，才小学毕业，怎么就成年了呢？好像他们还很不成熟，好像你不会 expect 他会，你知道吗？什么都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 again， 这就是不同的文化环境。像我现在做 real estate， 我常常昨天还去了一个比较是在买去一些墨西哥人区的那地方，对不对？那我跟他就是他就要我进他去房子参观啦、啊。我一看那么六七个孩子，我就说这谁啊？哦，这是我的孩子，这个 daughter， 这是我的 boy， 哦，那是我 granddaughter。我说哎，这是你的 grand 啊？他说呀，我说你几岁？哦，他说我33岁。
哇。
所以他就是 grand 啊。所以我跟你讲，我在这边房地产，我看到最多的是他们五代同堂住一起啊、就是说妈妈现在才 grandma 30几岁，然后他的已经 grand grandmom 了，是50多岁，58不到，然后他的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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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多岁，他们就全部住在一起。那就是说他们真是在生养众多啊。对，那就是每个你讲的都不一样。我们觉得孩子十二三岁还不成熟，这就是看你从小怎么培养他。像他们因为是有那样的 tradition， 十二岁就是成年礼，他们就 set 的那个之前，那也许从你的角度说他还是不成熟，可是以他们的一个习俗里头，他们到了那个年纪就是，而且他们都早婚的，对，所以就是说每个地方不一样。那你怎么看待你的孩子，他就是成为你看的方式。你觉得他不成熟，今天有没有你爸爸妈妈六七十岁他还不觉得你成熟，有没有？ 你今天很多你爸爸妈妈还觉得你们又不会养管孩子，怎么我跟你从来没这样子叫你这样管孩子的方式，他觉得你到现在四五十岁了你还不成熟，你气得要死，你已经有儿有女在管，他们不接受你的方法，他觉得你不成熟。所以这个成不成熟就是你看是一个 relative， 你可以讲十二三岁的孩子不成熟，可是如果你常常从小跟他讲祝福的话，你带他走，也许他十二三岁他就已经很成熟。我自己现在看我的女儿，不是说，但我觉得他，我常常跟他讲说，哦，你比人家成熟好多，这是人家常常给我的 feedback， 或者是牧师会给我 feedback， 哇，他说你女儿好成熟。那这个成熟，我就觉得说，我从来没教他成熟，可是我觉得让他在神的带领下，你放手的时候，很多时候鼓励他的时候，他做出来的事情就是 beyond expect 的，比我们在，我常常想，我高中我懂什么啊？我高中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只会读书。那今天他们怎么又会读书，又会带小组，还会关心人？我说那是我都不会，可今天他们在一个确实的一个环境，他都会了。所以我感谢主，对孩子们就是说，已经过了就过了。今天你的孩子也许二三十岁了，我们今天学完这堂课的态度以后，你要对你二三十岁的孩子，你也要开始对他说信任他。因为我相信我们父母亲里头，如果我们的父母亲六七十岁了还觉得我们不成熟，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觉得我们成年的孩子还是不成熟。他住在你家里头，你恨不得他赶快搬出去，等到他一搬出去了，你就恨不得他赶快回来，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
是， 是，
对不起，我再花两分钟时间。我们从小
一分钟，
小女儿就带到教堂去，所以感谢神。我那小大女儿虽然十六岁是半年，可她现在三十六岁了，我现在看可以看到她慢慢慢回来了，她有三个孩子 OK， 然后慢慢都已经回来了。那我那小女儿可能是天生个性也有关系，她看了姐姐的情形 OK， 所以说我当然相信，所以我相信从小还是要带他们去教堂。
Amen。
感谢主，这一点都没错。但是刚刚我们讲的唯一去掉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对这个已经很乖很顺女儿，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会叛逆，一直这样子，这个不可以有这个思想啊！你一直觉得他什么时候会叛逆，你再把这个你会影响的。你现在的想法我已经讲过，上礼拜思想这个，你现在想的，就是在想你未来要做的。今天你想的每一个思想，就是未来要成就的事情。把所有这些在这些不好的思想从我们的这些里头拿掉，好不好？呀，我们要乐观，我们要积极。我这里举的哥利亚跟大卫的例子很简单，你看他就是同样，上礼拜已经讲过他的故事了。上礼拜讲的时候是哥利亚是说，你是凭着刀枪跟这个剑戟，我是凭着耶和华的灵，对不对？那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你看他可以用不同的话语，不同的想法。你可以讲说，哥利亚看到说，他说哇，他们看到说哇，这是这么巨大的一个巨人，我们不可能杀死他。另外一个想法怎么样？哇，他是那么巨大，我们不可能打不中他。是不是？我再跟你讲，就是说任何的事情都有两种看法，这是我们的选择。小孩子不见得可以选择，我到后面讲到我们成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讲说，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与人的关系，因为圣经讲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那你们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待人，对不对？那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不要讲多。我们当然要待人好，我们都知道。那我这里只提一点，就是说每天你正面交谈的人是什么？
最重，
是最重要的人。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人？不是你正在跟他讲话旁边有人来打岔的那个人，更不是你现在每人手上拿的什么
电话、
手机，这是非常 rude 的。我有时候会跟我女儿讲，因为我有注意到，有的时候我在她跟她同学在车后，两个都坐着，两个在谈着谈，突然之间一个电话进来了，她是噼啪一直 text 了两分钟，人家对面好像就坐着，我就说哎，这不可以，我就会跟她提醒，我说 somebody sitting right next to you， 我说这是你现在需要 pay attention 的啊，不是说一来的就是我们习惯了，今天你在上课，电话一来了。有的人是不看是什么就出去了，就是说好像对于电话是你最重要的人，一个电话都不能漏。如果你在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你们自己想，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在大厅跟人家谈话，突然之间人家电话一来，人家抓了一句，当然是很多孩子我不忘，可是有很多时候他一接电话，他不是说礼貌的就是说就挂断了，说我现在正在跟人谈话，他就一直谈下去了，那你在旁边是不是很没气？那你就走，对不对？有没有过这样经验？不被他人影响 一方面就是说那样子的不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电话。我现在只是提醒我们自己，如果你是那个接电话的人，好不好，我不管其他人怎么做，你不要被其他人伤害，可是你要是那个人常常电话舍不得放弃的时候，我现在跟你讲旁边的人是怎么在看这件事情。所以在公司职场在夫妻关系都是一样的事情。我上礼拜上一整个礼拜的 training 啊，我没跟你讲，所以我这个礼拜日子很不好过啊，因为我在上 training 的时候整个重担都在谁身上，我太身上，所以我一个礼拜早上没有跟他没有时间，因为我早上一大早就走，一个礼拜早上没有灵修祷告一起。我跟你们讲过这是我每天开始的事情，所以过去的几天我日子很不好过。直到前天啊，直到前天我站在他面前听着他跟我讲了一，我昨天在小组说一个小时，然后另外姐妹马上就会说这两个小时，马上说啊你都知道，他说因为他们姐妹会已经去了，所以我太太都已经跟他们分享了，就是我太太跟我讲话讲了两个小时，那我就是看着他眼睛然后听他把我讲完以后，哎他就释放了啊。那事实上是我自己知道又没灵修又没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很你不做的事情效果马上就反映出来。那我在这里跟你讲说你要别人怎么对你，很简单，就是你怎么先对别人。你要是看他不顺眼，我跟你讲过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是什么，彼此欣赏，彼此尊重。你不欣赏一个人的时候，我看你不顺眼他看你不会顺眼的，绝不会说两个人一方面好欣赏对方，另一方面看对方觉得，一定不会的。我看你顺眼的时候，你的态度言行都不要讲话，人家就已经有感觉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你对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你还没讲话他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他还会不知道啊？他你养着他那么大了，你还没讲话，你的根本他已经感觉到周围空气的变化，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你不要 surprise。 那有的时候你说我就不是那个意思，可是对不起，我就跟你讲，这是我讲过的，他已经从他的很多日积月累他养成的那个习惯，你要他一天改变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开始改变的时候，一次他不会变，两次不会变，他会开始 turn around， 可是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啊。好，我在这里讲的说另外一个就是最初的态度最具有影响力，你们同不同意？
同意。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也讲说一念之差是天壤之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找任何的工作的时候，我讲说一个 interview 跟人家第一个握手就是给人家第一个印象，人家第一眼一走进门来，人家一看到你，从你的服装，他不认识你不知道你工作能力以前，他从看到你的这个人他就在 form 一个 opinion。 有的人穿着很随便去 interview， 你想人家会不会有好的印象？当然除非你到的是 Yahoo， 你到的是 Facebook， 他们就是一种很随便的，那你穿着西装笔挺去，那他也会觉得你不是非我同类，对不对？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不敢讲说你到哪里一定要西装笔挺，而是你要知道你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要 fit in。 但是绝大部分去 interview 的时候 definitely 应该是怎么样，整整齐齐，对吧？你就算是穿得很随便，不是随便，而是他们有品味的随便，对不对？你不要看他们随便穿得好像那个，其实他们是很有品味的。所以你要就是秀出来这一方面。那 interview 的时候，我常常在提醒弟兄姐妹，我跟人家握一个手，前二十秒我就决定我要不要害他。很多人都觉得我在乱讲，可是我真的不看 technical。 我跟一个人握手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工作的能力到一个程度差不了太多的，但是我很 care 的就是一个人到我的 group 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会做团队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跟大家可以合作的人，这些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跟一个人握手随时就是真正，我相信里面有些有经验的 manager 会同意，对不对？常常跟一个人谈话几秒钟你就已经决定这个人。所以这里的第一印象是这么重要，我们自己的一个 attitude 的时候，我在这里想就是说跟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给对方一个好的印象，但是从你有没有把他，第一个就是你欣不欣赏他，我还是跟你讲，你不欣赏他，你很难表现出一个很好的。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做人的时候，我讲的是很，其实我们做基督徒说要诚信，要诚实，因为什么事情你假不了的。我自己在现在职场在做 business， 很多时候我就会看到很多行业不同行业的人，每个人很奇怪，就人家跟你讲你今天在哪里，或是做什么，很 很多人会不自觉的想 pop up 他的这个 status 啊，那就是说他如果他只雇五个人，他就说我雇了这十个人，他如果只做过一个小房子，他说我干过很多大房子，就是很多人很习惯的会好像不这样做人家就不会尊重我，很多时候我不这样做人家就看不起我。那很多人在一开始创业过程，你本来就不到那个 status， 你不需要 perform 站着说我就是那样子，因为我跟你讲，真正有经验的人一眼问一句话我就知道你有没有在那个里头，会被人家很容易看穿。那与其被看穿，你不如老老实实的讲实话。你老老实实的讲实话，我常常会说 Hey I'm willing to give you opportunity， 我根本不知道你也许做得很好，我愿意给你 opportunity 让你做，反正我工作这么多，我给他也是给，给你也是给，我愿意给你 opportunity， 然后你 prove 你可不可以做。但是那些一开始就是跟我讲的说他可以做多少，这个也可以做，我常常心里头会打个折扣，我反而很多时候我不太敢介绍人给他。我们做 real estate 的就是好处就是弟兄姐妹什么东西来了，一天到晚一下跟我找 garden， 一下找 roofing， 那我就是天天要介绍的时候，我就哪些人可以介绍，哪些人不可以介绍，就变成了我每一个行业都要有一些选择，对不对？那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自己给人的是什么样的印象，给人家的第一个印象最重要。然后问题呢可以，为什么？因为你的态度呢可以化问题为祝福。我这里写说，神要教育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他不会把他送到一个顺境里头去学习，神要教训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是把我们送到逆境里头。所以我们经历的这些困难挫折，你不要觉得说很难过很难忍受，我们已经从圣经里知道神给我们的每一个试探都是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忍受的，然后这些试探跟挫折跟困难会成为我们自己祝福别人的管道。好，那这里我写了，你看影响态度的因素我写了，你们看写了这么多，真太多了啊。我们一开始我们的个性我是谁，那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一生来的这些外表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但是这些呢常常也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态度。很多人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或者说觉得我为什么不那样子就好了，人比人怎么样，
气死人，
气死人，对不对？可是这里头真正有很多人没手没脚的人，他还是一样带给周围的人 inspiration，对不对？我们都是有健康的手健康的脚，也许你脸上也许有一个疤，也许你长得没有那么漂亮，也许我的屁股肉多一点出来，那不影响你，而是一个你的一个个性，你的一个态度会影响你人家对你的看法。那我们每个人不错，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跟你讲，我们都看到孩子有不同的个性，这些个性呢在接下来是他们自己的这是他们的原生的个性，但是接下来我们的成长的背景，我们成长的环境都可以影响我们，对不对？那我这边写的就是说，我们无法掌控我们周围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掌控我们的什么对环境的反应。你不需要被人家受影响，但我在后面还会再讲不同的。再接下来就是变成我讲你的思想，你的话语，你所听到的，你的感受都会影响你的态度，对不对？所以如果让别人的这种一言一行能够让你很生气愤怒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让他来控制。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让人家的一言一行可以把你激怒，可以让你很愤怒，撕掉你的情绪的时候，情绪撕掉控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把你的掌握权交给了那个人。那个人常常最容易的人是谁？
对，
因为你的身边的人就知道你的什么，知道你的 button， 当他非常生气的时候，他就知道该按哪些 button， 你们两个可以互相就是可以，他知道他可以激怒你，对不对？我太太也知道我的 button 在哪里，她一按我那个 button， 我就让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上了这些，在学这些，在开始改变我自己。你一定要知道你的 button 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你的 button？
知道。
知道吧？一定知道。那下次被按的时候，你看看你可不可以有点不同的反应。也许马上发作了，可是马上要警觉，看看可不可以开始有点不一样。自我形象我在前几天讲过，就是别人怎么看你，对不对？你怎么看别人，这都是你自我的形象。那我跟大家讲过的，你不要被别人来影响你的自信。一个自我形象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自信。我讲过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怎么样，都是神创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美好的计划。不管你今天几岁，我还在跟你讲说，神对我们一生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这就是你的一个自我形象。当你有这样子一个很健康很良好的自我形象的时候， Nobody can hurt you, Nobody can affect you。 但是这些话语呢是正面的话语。我刚跟你讲说，神对我们是有一个独特的计划，你要常常对你自己讲。如果你觉得今天你还没有把你生命中的这些潜能潜力发挥出来，你要跟神求。但是就跟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Jeremy Lin， 人都看到他到最后好像已经没机会了，神要翻转的时候是一瞬间的事情。神可以在 Jeremy 身上 Jeremy Lin 身上做这个事情。今天我们都比他好，我们今天在的处境都比他好，你要相信这样子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你的生命里头。但是我跟你讲过，他做了有没有？他做了什么准备工作？你也要做你的该做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不光只是包括去看一些书，包括你去该认识你该认识的人，该做你，如果你很沮丧的时候，你该出去运动了，你就是不想动，你就要去运动。然后我在这里讲说，再接下来是你的工作，你的朋友。自己有的时候很难动的时候，周围有好的朋友是可以帮助你的。当然到最后婚姻家庭，这每一个每一个都可以影响我们的态度。那这个态度我在越前面的时候呢，常常是比较年轻小的时候的，越到后面的时候，婚姻家庭已经到我们成年的时候。所以我在下面写说，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被动的让环境决定我们的态度，因为孩子出生了他没有办法决定，我们怎么养他怎么给他就在灌输他，对不对？所以年纪越小的时候，常常是被周围的环境父母来影响决定我们的态度。可是我们年纪越长的时候，我这里写我们主动有自由选择我们的态度。我再念一遍，我们年纪长的时候，我们主动有自由选择我们的态度。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有权利选择你来不来进这堂教室来听这个课，这是你的选择。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有选择你今天回家给你的配偶一个好脸色，还是我继续冷战的继续下去。你今天如果是失业坐在这里，你有选择说我没有希望了，我找不到工作了，你也可以选择说今年神一定会为我开路。我这个礼拜六前天昨天还在全福会的早餐会，就看到一两个弟兄在做见证，都是失业几年的，为他们开路。一个昨天送出 email 来，下礼拜他要开始去上 contractor 的班，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是正在找事情到最后 interview 的阶段。然后他在全福会的我们的祷告会上，他决策，他昨天让他一个很年轻的弟兄来分享，他分享说他当天在他们中午弟兄的祷告会，他这个认识主决志了以后，他说他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眼睛闭起来很长的时间，他眼前一片白光。那他嘴巴里头念的就是一个感谢主，他嘴巴不知道为什么，他嘴巴从头到尾，他说好长的时间他就是念的感谢主。那他前头一片白光，他知道他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他对很多事情找事情，他再也不觉得说，他说他找事的时候觉得说他没有经验，他说找事的时候他再也不恐，最大不恐惧不害怕，他觉得他有很大的力量在他里面。他现在还没找到事情，但是他现在已经好几个 interview， 就事情就开始在动。所以这都是一个态度，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对我们的影响力。所以我在这里写说，我们儿童期对态度的影响力最重要，是因为一个习惯的养成。 会影响我们一生。圣经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走的道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现在有儿童的时候，我们就要警觉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儿童了，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甚至已经有责任，有儿童在我们里头，这句话还是对我们有用的。反过来就是说，我儿童期我受到的任何的对我不好的影响，我要 make a decision， 我要我的孩子不要再发生一样的事情，我要让他走当行的道路。那今天一个习惯我已经养成了，我们也一样，到下礼拜我们在下一次要学习习惯的突破的时候，我们一样要奉主的名，我们要有所突破。我们的态度的成长是学无止境的，绝对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态度学到这里我就 that's it。 一个态度是学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我这里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高山低谷，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态度与想法，对不对？那你面对风暴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我这里写了几点，就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说当你情况变坏的时候呢，你要保持什么样正确的态度？你要 positive， 要积极，对不对？你要相信这样子的一个风暴一定会过去，对不对？我第二点写的，你要相信风暴一定会过去，没有一个风暴会永远在那里的。那风暴在那里的时间的长短是谁决定？就是你和我决定的。风暴一定会来，但是你在风暴的长短，甚至你可不可以，我的下面写第三点，你能够事先预备避免或减低风暴的影响，你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做的。
可以。
你的预先准备有哪些东西你可以预先准备的？如果你有一个信仰，你对神的话语很敏锐，你是不是在信心的方面你就可以在这些方面先建立？如果你有一个很正面的思想，风暴来，你今天正在一个困境，我们在困境来的时候我们说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在里头待太久，对不对？那你越快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你的思想多正面多积极，你做的准备工作多充分，你准备的越充分你就越容易在困难里头就走出去，信心就被更建立。可是如果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走不出去前途无望的时候，神有一天还是会带你走出去，只是你不要，我们没有时间像摩西在旷野漂流多少年，拜托不要四十年了，给我也许几天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时间越短的时候常常怎么样，体会不够深啊，所以体会的多深时间多长，真的在你自己的准备，但是也在神在你生命里头要给你的一个调整。可以，
这个设备呢设计出来要卖给客户，那时候几百万，我们在一个月就要把东西送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记住了有一个产品做不出来，如果做不出来的根本这个事情没办法 ship， 对不对？就是 delay。 后来到了大概还剩下两个星期的时候做不出来，后来就说谁会做这个东西，当时我们那个 team 大家都说你看我看我，没一个人说，我说好，我们来做。我说大家很正面的那个想说我们一定做出来，做不出来大家要死，对不对？我们就拿回去就在祷告，我第一次我祷告把这个交给神，那个只有神有那个智慧，就是
阿门。
后来就突然有灵感，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设计出来的事，但是很急很急很麻烦，拿不到任何的 supplier 帮我们把它生产出来。后来我们就找了几个很 local 上面钱多一点没问题，我们让他做哈。我们跟他祷告说，哎，神相信你会帮我们做的，真的，我试试你就帮我做。他做出来之后呢，到了还剩下两天的时候呢，产品拿到了，我把它组装到设备。要下午第二天的下午两点钟，我们要一个公布那个 data 能不能 ship 还是不 ship。结果呢，十一点钟装好了之后，我们一天想想发现不行，完蛋，我们要重新拆出来要改。我说我亲自去拆哦，一边拆的时候一边在祷告，我说神一定会帮助我。 因为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有问题。我就蔡秋老一边走，从我先走到门口的时候大概还有十分钟了，一边打电话给我右边的说你赶快过来被告，他说我就在你门口刚好路过，那太好了，赶快。那时候十一点多嘛，他说我的公司的那些人已经可能已经去吃饭了，说我帮你来做，所以呢我就马上叫给他的去，十二点钟他做好给我了，拿来我们马上装进去，要两个 technician， 他就说我不相信你没做好，我说你相信我，我已经声音跟我说已经可以做好了，也就是在你实验室不要出来，要我们出来要换衣服那个清洁。他就在好像他还有失去一点信心了，当我走到实验室门口的时候他刚好要出来换衣服，我说不要，你就在里面马上装，你我就拿到了，他马上装，我们一边装我一边在祷告，我一定好，结果一出了这个 running 一个多小时，这个实验书记真的很好
啊，没，
所以我拿到之后我放没事马上跑到开会，我说不限这个 data 都好，我们可以
感谢主。这是一个当你自己本身亲身经历过一个这么一个真实的经历，你的信心是不是就被建立了、嗯、这个就是不单是你自己被建立，然后旁边的人看到这样子他们也被建立，那个时候这种时候不用你去跟他传教，你在这个公司的这个会议上说这是我的神给我做的，你这样的宣告的时候没有人会不相信。这就我跟你讲，上前两天我是不是跟你讲了这个在国内的那个企业，对不对？我跟大家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十二个厂每个厂都赔，只有他的一个厂赚钱，到最后他就是说这就是我的神。所以有一个 YouTube， 他就是老板请他跟所有的人讲他怎么做成的，他就是把荣耀归给他的神，他只有五张 slide， 每张 slide 上都是我们的信仰的话语、啊、然后另外老板怕他讲的这个不好，还找了一个这个整一个专门教讲这种整个公司怎么运作的这个一个专门的一个分析师，然后来讲，等他讲完了五张纸，来那个分析师讲了一个小时，然后那老板最后跟他讲你在讲什么啊，大家都听不懂，但是他的五张纸来就让公司很多人建立起来。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很正面的刚刚讲的这个例子，那平常就要有准备，如果你平常不准备，你对信心不够的时候，那个事情来的时候很简单，第一步就是你要接那个事情，你敢不敢接？不敢接大家一起死、啊、那你要对神有信心，你凭着信心去接纳，也许是到最后一分钟出来，也许是到最后一秒钟出来，那也出来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的没出来的时候，神还是会有他的美意，就是说你一定要在里头去体会。好，我在这里再讲到说，就很谢谢你刚刚讲的，已经回到我刚刚第四点，要有坚定的信仰跟信心。我在这里再强调，除非你自己放弃，你再听我讲一遍，除非你自己放弃，没有人可以夺去你的喜乐，
没有人可以夺去你的喜乐。
你们跟我一起念一遍，除非你自己放弃，
除非
我自己放弃，
除非我自己放弃，
没有人可以夺取我的喜乐，
没有人可以夺取。
我们再讲一遍，除非我自己放弃，
除非我自己放弃，
没有人可以夺取我的喜乐，
没有，
因为
我
的
喜
乐是从神而来，
因为我的喜乐从神而来。
哈利路亚！啊，这给自己这样子，给自己这样子，在很多低谷的时候，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要宣告，你要就是要这样子宣告。你可以整个外头环境都没改变，旁边那个骂你的人也没改变。不乖的孩子也没变，但你自己心态开始在变。好，那我最后讲到说一个态度的突破的时候呢，我总要突破嘛，讲了这么多，怎么做？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突破，你一定要知道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态度，你怎么知道你该突破或是不该突破？或说明你态度已经很好了，你现在这个态度不需要，所以你一定先要了解说你现在的有没有问题，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现在在想什么，你在做出来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个牵涉到你的态度。如果你现在真的很喜乐很欢喜，你做出来的事情一定是好事啊。可是我在这里提醒的就是说，当你发现你情况不太对劲的时候，我提醒你，你现在赶快觉得你现在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人家一句话来你心里头非常不高兴，非常不痛快，非常不舒服，觉得被冤枉，或是觉得没有被 fair 对待，你赶快要找到你这个感觉，你这个态度是为什么，你赶快要做一下评估，然后寻求信心与真理。那这是什么？什么是信心与真理？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你的祷告，就是我们，我这里的圣是指圣灵，圣灵在你里头给你亮光，这是我们最直接的。你不需要外求，马上去打电话找朋友说，哎，那个人是怎么对我看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的第一步，你赶快先到我们里头去找神的话语。那这弟兄姐妹，对不起，我这时候就跟你讲了，你圣经读的熟不熟，这时候就影响你找不到那些话语在不在你脑子里头。圣经话语越熟悉的人，那些随时想到好的话语就会蹦出来，就会对你有帮助。所以确实以前会有一些金句卡有没有，那些卡片你常常带在身上，没事就翻出来念，我是背不起来，但是你常常念常常念，那话语就是你的。所以我跟大家在写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我从来不写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因为我记不住，可是我就记得有这个，所以我就会写下来，但是我特 purposely 不去写章节，你们要查就会去查，一定在圣经里面啊。那有些我知道章节我也不写给你们，因为我不希望你们把这个就是说花点功夫啊，你们一设计你们自己找，花的时间越多找到就是你们的。然后你要选择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新的态度，你一定要有个goal在那里。你如果今天希望有改变，你都不知道你想要改变成什么的时候，如果你们是夫妻吵架，每次都为同样的事情你用同样的反应，你一定要先说我下次我要决定我希望是什么样的反应。你要先有一个决定的一个标杆在那里的时候，你才能向着标杆去走。那你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跟你讲没错，有的时候很难一个人改变的。所以我在下面写说寻找学习的榜样与同伴，这不是跟你们讲，是因为我自己需要这样子的事情。我想要改变一个习惯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在我四周有很多很 positive 的人，我看到他们我就心里头就被激励，要不然我就要看到一些很读很多书，看到那些书让我很感动。可是再怎么看书都远不如回到圣经里头来看圣经。然后你再怎么学习，你再怎么样，你不采取行动的时候你不会改变的。所以我强调了很多次了，我们每天在这里，你上完了课你真的不要回去不采取行动。你可以采取一项最简单最简单的行动，都是行动。我有个姐妹说要加入我小组，很抱歉我这两个礼拜我找不到你的 email address， 但是我没有忘记啊，说要来我小组看一看，不是说要加入，要来我小组看一看，欢迎你来。等下走几天你再给我一次，我这因为回家我找不到那个你的那个 email address， 所以我这个一直都想了两个礼拜要跟你联络，看了你两次，但是这就是你采取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要采取行动，然后行动以后呢，可以做一次，那不表示你得胜了。做一次你可以上升，但是因为要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是要一次又一次，直到有一天你真正拥有它。所以我最后今天看哦，今天发的时间讲得蛮好的。昨天我们在这礼拜上的小组，我们讲的是什么题目？讲我们有一个宝贝，对不对？是在这个瓦器里头，对不对？宝贝是谁？
耶稣。
是耶稣基督。瓦器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怎么样？
作难
却不是怎么样？失望。遭逼迫却怎么样？不被丢弃，连被打倒了也不至于死亡。这么好的句子，我就想你说这个我们还背不起来吗？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多美的句子，这个就是我们要有的一个态度。这就是我们正好在上礼拜在讲的这些主题，就是我们今天一个态度要突破的时候我们要有的态度。我在2年以前去了 Yellowstone， 去 Yellowstone 的时候呢， Yellowstone 就是风景美，对不对？那很多地方就是要走很长的路去看瀑布，对不对？那我在那时候看瀑布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感想，今天到最后把那感想送给大家。瀑布要很美，是不是因为要有很大的高低落差，对不对？瀑布越高 那个越漂亮，对不对？
对。
如果只是小小的高低，没什么高低的时候，那瀑布就像小水沟一样，对不对？那今天也是一样，这个人生里头的这个高低落差，就是我们生命里头所遭遇的风暴。你不要认为这些遭遇的困难苦告，这些风暴让你的高低落差，为什么我这不废？这是神要给你一个特别的使命，给你一个特别在你生命里头，让你产生越大的落差的时候，你就像那个瀑布下来的时候会更壮观，会更美丽。然后瀑布到底下的时候，一大堆水汽会有什么东西？云彩里头会有什么？会有彩虹。那就是神跟我们立的约，彩虹之约。你越经过这样子的人生的困境，一道美丽的彩虹在你生命里头一定会起来。所以我在这里说，我们人生也是如此，你越大的高低落差，越能够激起你生命的浪花。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必定有彩虹在你的身边相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把这样子的一些困难、挫折、拦阻、试炼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知道每一样的试炼都是你在我们生命里头要调整我们的态度，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让我们学习像在就像你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头，你要破碎我们的瓦器，让我们更像你。主，我们赞美你，真是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一起的学习，让我们每个人真是像一个瀑布一样，我们开始在生命里头接受到这样子的高低落差的时候，我们再不为我们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些越大越困难的事情，我们觉得主啊，这是对我们的不费。每一样来的人的批评、人的挫折，我们都要感谢赞美主。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要调整我们，当我们这样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瀑布落得越深的时候，主啊，经历过我们人生的风暴，经历过我们人生激起的这些浪花，主，有一道美丽的彩虹，你应许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要陪伴着我们。祝福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他们的生命里头那一道彩虹伴着他们，跟年龄没有关系，跟我们现在有没有职位也没有关系，跟我们现在的服事有没有成就也没有关系。主，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单单的来顺服你。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态度，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
阿门。